弟兄姐妹，主内平安，
平安，
新年，中国新年快乐，
快乐。
今天下午有 Potluck 啊，是不是有聚餐啊？
有。
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在这里敬拜，那么下午还可以在主里享受啊美好的食物。那今天我要和大家思想的题目是“奔跑天路”啊，我们的经文是在希伯来书12章啊第一节到11节，请我们打开到希伯来书12章1到11节。我们找到一起来读啊这11节经文啊，一起来。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
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
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
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的宝座右边。那忍受怕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你们以罪恶相争，还没有带上到流血的地步，你们又忘了劝你们有懂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不要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
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
管教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狮子，就是儿子了。
带着我们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
我们尚且敬重他，
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更当顺服他得生吗？生身的父都是随
己意管
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历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今天啊，让我们聚在这里再度来敬拜你。我们从心里向你感恩，我们赞美你，因为我们原来是不认识你，我们原来是活在黑暗，没有盼望，活在罪中，毫无指望。但谢谢你，你爱我们，所以你把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差遣到世上来，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拯救了我们，要我们来跟随你走这条天路，直到我们见你的日子。我们今天要用你所留下的这段话语来思想我们怎么样奔跑这人生的道路，所以下面我们就把时间恭敬在交在啊主耶稣基督您的手中，圣灵保惠师的手中。我们求圣灵保惠师亲自教导我们每一位，不管讲的听的都从你受益，将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奔跑天路，在一年新的开始，我想我们很值得用神的话来思想我们今年怎么样能够跟随主耶稣基督跟随得更好，让我们今年能够从主耶稣基督得到祝福，让我们今年能够活在更喜乐更有盼望光明的道路。那我们必须要学会奔跑天路。我们基督徒在世上都是客旅的，我们的信仰我们知道就是这个世界都要过去，我们不管我们是多么的有能力，多么的有学问，多有多的财富，这些都要过去，并且这个世界上充满着不定性，
有些时候我们看起来好像顺利，可以突然一个苦难来就要把我们打倒，但感谢神，我们基督徒有一个盼望，就是我们知道走完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要和神永远的同在。那我的意思不是说这个世界不重要啊，我也不意思说这个时候我们不必负责任，好像这个世界失去了意义，不是这个意思。我要讲的乃是说，因为我们基督徒有这个永恒的盼望，我们有一个肯定性，所以在这个世界上行走的时候，因为有那个盼望，那个终局是美好的，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反而更有意义，更有力量，更让我们活得更有价值。但是我们必须知道，这个世界是短暂的，是一个客旅。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是信耶稣不信耶稣也好，在这个世界上都要过去，这个世界上都有很多的困难，这个世界上都不能保证你什么。如果我们没有不知道往哪，没有这个永恒的确据，在这个世界上都是空虚，都是没有意义，最后你都是劳苦愁烦。但是如果你知道往哪里去，你知道神的爱永远不离弃你，最后你是在神的手里，你在这个世界上你会活着更有方向，更有意义，更有喜乐与平安。所以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奔跑天路的。怎么样奔跑天路，奔跑得好，这段经文就在告诉我们啊。这里首先他告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奔跑天路的时候，知道我们一定要忍耐到底，跑到底啊！我们看看这个十二节第一节，十二章第一节的经文，他说：“我们既有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这里有几个字的重要，存心忍耐。忍耐是什么意思啊？忍耐不是说哎呦好辛苦啊，勉强啊，勉强当基督徒，哎呀我受好多苦，哎呀我也不想信耶稣，我不想跟随，这个信仰没有用，哎呀不去又不好意思，教会弟兄姐妹会说我怎么不来啊，哎我忍耐勉强到教会给人家看看，我勉强，不是这个意思啊。忍耐的意思是持守到底啊。圣经忍耐这个字有两个不同的字，有一种就是你能够持守到底，我有一个决心我要把它走到底，哎，这是忍耐。那有一种是被欺负，哎呀我忍耐着，我不要生气，那个是消极的。这里这个字是很积极的，我们要存心要把它走到终点，得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称赞跟奖赏，这很重要的。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上不能只是说哎呀我信了然后没有一个目标，不，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我们若忠心信实跟随他到底，到时候主耶稣是会称赞奖赏我们，在永恒里头，我们在他里头的那个喜乐，在那里头永恒还继续被他使用，被他称赞，那个是永永远远的奖赏。如果我们基督徒没有这样的持守到底，如果你没有持守到底，你最后是不得救，因为你最后是不信。如果你是偏勉强走到最后啊，你没有得到神的称赞，其实也是很可惜。所以我们必须有这个心态，要绝对要啊走到底，并且要得胜，要在这个人生道路要得胜有余，这样才是神拯救我们的心意。因为他在这个世界上在训练我们，在装备我们，好叫我们在永恒里头可以跟他永永远远亲密的在一起。如果你人生没有，人生没有这个盼望，这个结局，你在这个世界上活着没有什么意思。所以你看圣经的一些伟人都是这样子的，你看保罗他就是这样子，他说保罗用自己人生道路，就像这里讲用跑的啊，跑是什么一个名词，运动员啊。我们基督徒其实在这个世上像运动员一样，保罗说岂不知在场上啊，在运动场上赛跑的都是这样跑，为了要得什么呀，奖赏。哥林多 前书九章二十四节，他又有信心，他要跑到底，最后要得奖赏，要得到主耶稣基督的称赞。当他这样忠心的跑到他要离开世界之前的时候，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他在讲他自己给自己一个断言：我当跑的路我已经怎么样跑尽了，我信的道已经守到底了，我要打的仗，基督徒要跟很多敌人啊，很多这个世界上的吸引，罪的吸引打仗，肉体的败坏打仗已经打过了。他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什么冠冕为我存留。巴不得我们今年我们在跟随主耶稣，让我们有这样一个方向，知道我们是要持守到底，要去主耶稣的最后，走到人生到底的时候我很满足，因为我对我的信仰我信到底。第二个，我忠心使用我的才能时间，能够因为主的爱也用来为主所用，爱别人。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活着知道我们往哪里去，很喜乐。每一个运动员都有这样子的一种心态，对不对？有运动员去参加比赛说我来玩玩的，不赢没有关系，有没有这样运动员？没有，一定要赢，不赢他一定要得最后的得冠冕得奖赏。我们奔跑天路也是这样，忍耐到底。1965年，生了一个英国的运动员啊，我想你们看，我喜欢看奥林匹克。1992年的这个在巴塞罗那啊，西班牙巴塞隆纳的这个奥林匹克啊，你们都看到一个很让人感动的一个景象，那就是英国有一个赛跑健将叫做 Derek Raman， 他是1965年生的，他是英国的这个400公尺。的这个赛跑的冠军啊的记录，他是世界那四个人，我以前也跑过这个叫1600公尺四个人接力赛的冠军，世界的比赛的冠军。那么1992年，当然英国就选他去参加这个奥林匹克啊400公尺的啊，大家都看好他应该拿冠军。没想到呢，前一两年他开始受伤了，哎呀，好惨！他很大概觉得没有戏，但是他很努力，继续的练习复健，最后又恢复他的这个速度型，所以大家都看好他在1992年要拿到冠军400公尺。但是没想到呢，当他跑这个400公尺，一开始他领先了，他跑了250公尺之后呢，他那个受伤又复发，结果呢，也跑了200公尺跌倒下去了。哇，他跌倒下去以后呢，跌倒很久，因为跑那么快啊，所以那个摔下去以后是全身都是伤的。但是他站起来了，再怎么样他是勉强跑啊，几乎跑不动。那么那个运动场的这个救护人员就准备要去扶着他，因为他不能说跑不完，所以要扶着他。他不要他们帮助，他就自己再怎么样他一脚他要跑到底，因为他知道他要跑到底。当这样子景色的观众大家都很感动，但是不止这样，他的父亲呢在台上看到这个儿子这么的痛，还这样子勉强一直跑下来扶着他一直讲，两个人走完400公尺，最后150公尺，这个景象啊让所有的我那时候看的都很感动，全世界整个观众奥林匹克就站起来鼓掌。你知道这个景象留下世界有多少印象吗？包括美国的 Visa 啊，你们用信用 Visa 公司的那个广告用这个 Derek Raman， 他是一个运动员，他不能说不跑完，即使他今天他没有得奖很失望，但他要把它跑完。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必须要把它跑完。我看到很多基督徒稍微被绊倒啊，不跑了。看到很多不好的见证，人基督这什么像什么基督？我不信的。哎，别人不好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要看准人，人都有问题。OK， 你要对准耶稣。很多基督徒勉强，哎呀，我信了就够了，却没有一种赛跑的心态，要去得这个冠冕。很可惜，因为其实当你有这个 目标决心的时候，你最后要得神称赞，你会影响很多的人得美好的见证。这是第一个，这里在告诉我们怎么样奔跑，要存心下决心，我要持守到底，忠心侍奉，跟随敬拜信他。然后呢，我们怎么样能够跑到完呢？这里的作者还给我们一些秘诀啊。第二个，你在跑的时候，你必须常常被这个信心的人物的见证做你的提醒。我们看看第一节，我们既有怎么样这许多的什么样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我们就当哒哒哒哒就这样跑。你看到没有？作者说我们的信仰不是只有我们自己的，如果你观看周遭，观看圣经，其实有很多都是跑到底的人，在主里头都是靠着力量有这方，最后成为我们的鼓励。这里作者直接讲，我们既有许多见证人，当然是在讲，如果你了解希伯来书是十一章的啊，希伯来书你回去好好看十一章，讲了很多古代的见证人，好比说他讲到这个啊，亚伯啊，亚伯是怎么样的，是一个信心的见证人呢、啊？这个亚伯呢，跟他兄弟不一样，该隐。亚伯生下来啊，但那个他就知道有一位神，他知道说这个神是最值得我一生来敬拜他、侍奉他的，所以他每次有一些收获啊，他马上就想到感谢神，都是神保守，要不然我今天没有这个才能。所以圣经说亚伯他是牧畜，那古代他是畜牧业的，他每次呢，今年突然生出几只公牛羊，哎，他马上哎呀感谢神，神保守我，他就感恩，就献上这个头生的啊牛羊为祭。但他弟弟就不一样了啊，这个该隐呢，那该隐说有一天啊，他勉强，他没有先想到神，他的生活就是靠自己，以为不知道神在那里掌管着他的人生，这个世界也供应他能力，他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哎，突然有一天我才想到，哎呀对哦，大家都献上牛羊，我也献上，然后他圣经说他是什么呀种地的啊，他是农作，他就有一天就随便来了。你看他心中就没有想到神是我们一切的能力资源跟我们人生最后的结局，没有把神看在心里。圣经说他得了美好的证据，古人。你再看看下面有一个十一章讲到另外一个人叫以诺啊，你们都知道创世讲以诺，以诺跟神同行多久啊？300年，哇不得了啊！什么叫跟神同行300？你说我不是也跟神同？不是，圣经讲到跟神同行，就是说他的每一天的生活每时每刻，他都有想到神的同在，他都知道这个神是无所不在，所以意思就是说他每天起来都会感恩，他有时候也会啊思想，他们那时候当然圣经还没有记载下，今天我们就是看圣经，他会思想前代的祖宗，告诉他这位神耶和华怎么创造世界，怎么样教导我们为人应该跟随好好的啊，按照神的真理，在神面前与神同行，每天他会祷告。哎，不容易啊，弟兄姐妹，你有办法每天跟神同行？我看我当牧师都很难，我有时候每天说我花下决心我要读圣经，读多少，我没有读完。哎，你说牧师你怎么还没读？不一样，那个灵修的读经跟这个准备讲道读经是不一样的啊。我为了我的工作，我每天会研究圣经来讲道，哎，但每天我去用亲近神，把神当着就在我旁边，目标是要亲近他，要思想他跟我讲什么话，那个更是要花功夫。所以我有时候呢灵修为了要准备讲章，为了要教会的行政要去探访，我有时候每天灵修生活还不太好了，有时候要到半夜才赶快拿起来，要安静我的心来亲近，才不一定做得到。但是以诺与神同行怎么样300年啊，他是在老年的时候才开始这样子的。所以你不要，我们当作年纪大，你不要说来不及来不及了啊，没有来不及的， 你年纪多大，你都可以起来侍奉神，起来敬拜神，并且有专心的亲近神，为弟兄姐妹、为教会祷告，与神同行。你又存着这种心奔跑到底，最后你一定会知道你人生没有白跑，最后你神的工作工的果效要随着你。以诺与神同行三百。你再看挪亚好了，圣经说挪亚也得到古人信心的证据，他奔跑到底。挪亚你看那时候呢，世人犯罪太多啊，神就开始准备要把降洪水啊，把这个罪除掉，要重新再创造，也不是创，重新再啊，借着挪亚要留下一群敬虔的后裔，这些罪他已经无法忍受了，所以他就叫挪亚开始造方舟。哎呀，又没有下雨啊，挪亚下方舟。哎，挪亚神的话来，他就跟随神，他就做了。哎呀，很不容易，大家一定笑他，你挪亚你一定神经病啊，明明天气这么好，你盖房子，盖个船干什么呢？挪亚，我想就是神的审判快要到了啊！这个世界越来越败坏，有一天神再来的时候，我们都很，所以你们要悔改。他们不听，你这个讲什么话？哪有什么不听？挪亚继续盖啊！每天我想大家都笑他，继续的跟随神。你知道他盖这个房子干几年吗？干几年？120年。哇，他盖这么久啊，最后有一天那个洪水真的来了，他存心忍耐跟随他。你看十一章还讲到一个亚伯拉罕不容易，年纪很大了，本来不认识耶和华，不认识什么叫做神，只是乱拜偶像。哎呀，去庙里乱拜古代这个偶像，突然有一天神跟他启示了，我是创造天地的，一切都是从我而来，你要信的不是随便人做一个偶像就拜，你要拜就是这个看不见、能力无穷大、创造世界的这位神。你要不要信我耶和华？哎，他信了。耶和华说：“你就离开你的家乡，往我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他就一直去，一直去。神应许他说：“如果你信我，将来你的名位为大，将来你的后代会有自己的国家。”哎呦，不容易啊！本来是指一个小民啊。你信我，你后代将来要一个国家，就是以色列。今天我们看到实现的。哎，你看亚伯拉罕，当神叫他出去这样应许的时候，到他死的时候有没有实现这个？没有实现啊，他哪里有什么国家？还没有啊。但他虽然看不到神，他知道有一位神，就是信神的话是可信。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实现的，对不对？他就是凭着这样走到底，到他死的时候这个应许都还没有实现，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实现，感谢神。如果那时候他没有看到，他到快要死前5年，他说不信了，什么给我以后代要成为一个国家开国，我是开国的祖先，不信，我一直在迦南地还是流浪，整天就是做牧羊人，信这个神干什么了？那就没了 right？ 但他就想走到底。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必须常常思想这些古代圣经的一些人物啊，不止这些，像以后的啊，以后的讲的摩西，讲的约瑟，讲的到最后，哎呀，沙漠，我们都常常要借着这个来激励我们。那不止这样，我们还要常常弟兄姐妹们彼此激励，信心的见，所以你的信心的表现可以成为别人的见证，最后当你见神的时候，哇，你会多高兴，在神的面前他称赞你，弟兄，从你获益的人都就是那一天啊，某某弟兄你的见证啊，看到你啊，虽然你失业，你还是这么样的不灰心，继续信耶稣，还在教会侍奉，哎，就看到教会不稳定啊，很多人都跑掉了，哎，看到你还是在教会5个人，你还是在那边做见证侍奉，很多人到那一天会讲，你会想多高兴，比你今天在世的短暂的拥有一些名誉财物，然后就没了，又给别人来一个更有长远的价值。所以这个信心的见证，今年呢是我们传道人的这个的一个呢，去年我讲错了，今年已经过了，一个让我们也是很觉得欣慰鼓励的一年， 为什么呢？过去一年呢，中国人的这个基督徒的叛逆，基督传道人的这个先锋，像你们听过的这个郑果牧师啊，他传道到90几岁，从不休息，走到底，最后死了。哇，我们都很为他感谢神。另外呢，还有这个林道亮牧师啊，快100岁啊，也是我们中国人的这个信神的，真的是信心人物啊。你看上海人年轻就信耶稣啊，是中国的旧约权威啊，这连外国人都很尊敬他的。那么在后来呢，中国后来政权改变到美国来，在洛杉矶牧养教会几千人的话，真是我那个很厉害，我100岁走到底，过世了。还有呢，还有这个湾区有一个叫陈树荣牧师，活到90几岁，但到老年的时候，他仍然虽然90几岁，在教会也不是正式的牧师，他仍然在团契里头，哎呀，服侍一群年长的人，带他们查经每礼拜。啊，到90几岁过世了。还有呢，有另外一个叫余立功牧师，也是活到90几岁过世了。哎呀，这些都是我们的见证人。我有时候呢，传道才60岁出头，不多哈。我都有时候说很想退休哈。后来看到这些见证人，不能退休啊，我要做到底啊。我不是说我一定要固定啊，我可能以后不会固定在一个教会边。但我一定要忠心，不管大小都要侍奉神。我们有这信心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这里是在用一个那个像跑步的啊，运动场啊，你知道那个拉拉队吗？你跑步的运动场，大家都坐在啊，如果你是运动员跑外啊，你的亲戚一定在周围看着你，希望你得奖。哇，这些人看着你就跑得更快。我的儿子小时候呢，他喜欢 kick soccer， 那每次我去看他，他就赢了。哎，后来我发觉原来爸爸在旁边帮他鼓掌啊 ，Rex， 他就 Rex， 快快快快快，哇，他就拼命啊，最后他们就队就赢了，我很高兴。你看，有云彩如这些见证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不要以为你在这一生当基督徒，只有你一个人在跑。有很多弟兄姐妹旁边看着你，在鼓励你。不止这样，还有旧约，还有古代很多信主的，包括你以前的牧师，他在今天如果他已经离开世界，他在主耶稣那里，但是他仍然在那里看着你，在鼓励你，为你祷告。你不希望到时候你见了他，你很惭愧，当初我带你的信主，没想到你信了主之后，你仍然懒懒散散。将来有一天，如果我比你们先去，我在天上看着你们，有一天看到你们，你们太辜负我了，我哪一天在那边讲道，没想到你们还是冷漠，没有热心的跟随主。有这一群见证人看着我，这是第二个，我们怎么样奔跑，要常常思想到这些见证人的榜样，他们在那边鼓励我们，有一天我们也要见他，不只是见耶稣，那我们就会有力量跑到底。第三个，我们怎么样来奔跑呢？2012年，我们怎么跟随主更好呢？除了要知道我要打到底，信到底，我要侍奉到底。第二个，我要常常被这些见证人来激励。第三个，你必须要常常放下各样重担。12章第1节，他讲：当放下各样重担。这里还是用运动员的一个比喻啊，重担就是weight，重量，把你的一身上的重量除掉。请问有没有人去赛跑了还带着这个书包赛跑？没有啊。有没有人赛跑还带着我的电脑 iPad 赛跑？没有啊，把它忘掉。有没有人赛跑了还带着我的 video game 啊，年轻的 video game 去跑步？没有。来，尽量把那个重量除掉。有没有人赛跑还穿着连身的衣服？没有。我以前我跑过这个400公尺，都是穿很短的上衣，那时候上衣不好意思打赤膊了，这个上衣还是这个，这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就反正连这个都没有了，那个有什么那个是什么衫？没有，反正没有，就很少了啊。现在呢， 科技太进步了，我最近在看奥林匹克，我才知道说这个运动员连这个游泳啊，健将的衣服布料都不一样，他那个布料啊，不知道怎么发明的啊，在水里头的时候一点 friction 都没有啊，一点阻力都不可以有的，没有一个人赛跑会任何重量或任何阻力还留着，尽量把它拿掉。我们基督徒也一样，你在奔跑天路的时候有很多的阻力啊，很多的重担啊，你这些重担不一定是罪，也不一定是不好啊，但是就是成为，如果你是被他弄太重，你就跑不好，你最后就灰心，最后你就不能得最后的奖赏，或者是主耶稣要给你在这个世上的丰盛的生命，让你结果是有能力喜乐，你也不会经验到，不会享受到，就是一些重担啊。我举一些例子哈，我们有好多重担嘛，主耶稣也讲了嘛，一天的重担怎么样，
一天的重担，
对嘛，重担大部分我看都是忧虑来的，有很多人呢，很多重担呢，忧虑啊，从小就忧虑。哎呀，我的孩子，我的教会就是这样，有几个人纪轻，其实也不年轻了、啊。我以前三十几岁，我在教会当执事就侍奉。这些人38岁、40岁，昨天我们的农历年聚餐做见证。哎呀，养儿育女好困难啊，我都快被打倒了，对不对？重担了、啊，他还勉强在那边做见证，还可以了、啊。可是我实在看得很难过，怎么被儿女的重担搞得那么惨呢？这就是把儿女当偶像，对不对？很多人为儿女成为重担，啊，还没有，还才一岁就开始，将来会不会进 MIT 啊？很多人忧虑了半死，忧虑儿女。我不是说不要爱儿女，但是你不要以为你凭着你的力量，你就可以教导得好，好不好？对不对？你把他带到神面前，你自己从神那里得能力，你反而事半功倍，你的儿女反而会成长有榜样。如果你过度的忧虑，你的儿女从小就养成忧郁症，我爸爸妈妈整天为我忧虑，所以我现在也长大，我也忧虑起来了，你全家都是成为忧虑鬼啊、哦！这重担的害了他。所以你要平衡，要记得不要这样。有很多人呢忧虑将来，哎呀，我老了以后到底我这个可不可以退休啊，够不够钱啊，我老了之后我的这个 health benefit 够不够 last 啊？我不是说不要去算算，我也不是说不要去存，但是你不要整天去想，想到最后你变成神经病，你想的真的是没有力量，愁眉苦脸，想的时候也不知道花点时间去陪着太太稍微两个享受享受，看个电视，或者是带着儿女稍微，我没有一个人可以把将来预备的完全嘛，对不对？你像我这个传道有什么预备的？我也没有什么退休金，老了以后也就是多少多少就活多少，我也没有什么什么叫做 health benefit， 将来没有什么，就是一天过一天。我以前很会忧虑啊，后来神训练我一天的重担，哎，神感谢神还让我忧虑一下，一天重担表示还可以忧虑，但是不要想太远 ，OK？ 这些都是你的重担，稍微把它拿掉一些，交给神。还有呢，很多人呢，被人际关系忧虑的半死，最后呢，信仰都没有办法走下去。我自己就经历到这个，我自己的以前教会有一次我主日讲到啊，那一天有一个姐妹，有一个女生啊，那时候还没有信主，不能叫姐妹，坐在后面。那天我讲完了，一直哭了，一直哭了，啊，大概心里有痛苦，被神感动啊。后来我就呼召她举手，举手之后，后来我就啊跟她聊一下啊，跟另外一个姐妹继续关心，才知道说她这个姐妹太辛苦了。为什么？因为她呢，她这个丈夫实在太不像话了，哇，学问很高啊。这个姐妹其实太温柔了啊，嫁一个当初以为嫁一个这个金龟婿啊，因为台湾台大电机系的很厉害啊。我来美国神勇的不得了，创业高科技什么，哎，最后创业失败了，失败没有饭吃，还很奇怪，还有女生要他，他还养一个二奶，还包二奶，现在叫小三了，对对对，小三。哎呀，这个姐，我这个女媳妇，她现在她已经信耶稣，我叫她姐妹了。 很可怜啊，姑父这个先生太可恶了，啊，不养家，啊，还包二奶失败了，还不养，因为这个姐妹家里还是很有钱的，当初她看到这个金龟婿，给这个姐妹还有一些积蓄啊，给她还几栋房子，这个先生就他妈吃闲饭，还给我跟什么小三在一起。告一地步不跟他同住，自己住到外面跟小三一起住。哎呀，这个姐妹实在太痛苦了。这个姐妹呢很可怜，因为她一生就是要有爱，这些先生不爱她，快要昏倒了。太没面子了，因为她的家本来很有钱，给她嫁一个台大什么电器，搞得这个什么样子吧。真是还好。后来我们告诉她说，人就是这样，所以一定要信耶稣，你的依靠要从耶和华来，不是说不要去找人的爱啊，就是说神的爱更你的核心啊，然后人的爱才能够平衡。哎，他信了耶稣，好了一段时间，然后还是一样，先生还是不理他，常常就是有时候就叫先生回来一下，先生就骂他，哎呀，就不重用，这个没有学问，来美国，没有念书，凭你家有钱，所以你，我心里想，这个我们就劝他，你不要，你这个先生已经犯奸淫了，有报应，你就不理他了吧？你干嘛去苦苦哀求了？他还是这么软弱，还是常常去，还是很想念那个丈夫，还去。先生有时候呢，他是很讨厌的，要报案你就去，有时候还一个月回来一次，还回来，这个姐妹还很欣喜，还很珍惜的样子。我说想太没出息了，要是我都不要回来了吧？干什么吧这？我们的姐妹大家都笑她太没有用了，这个这么软弱。后来呢，有一天呢，所以她那时候我们还扶持她，她还来教会，还信耶稣，还不错了。后来就更糟糕了。有一天呢，那个小三呢，发现这个男人不重用，积蓄都用完了啊，又没有工作，甩了她了。哎呀，这个男人就更可怜了，本来还可以在外面租个房子跟那个二奶一起住了，现在没地方可回来跟太太住了。这个太太还要我们这个姐妹，把我气死了！哎，这个还要，这么脏的人还要，哎呀，不止还要了，这个先生呢不准他去教会，每次教会就骂他，去讲他。我心里想，你这个先生回来靠太太还骂，这么不重用，没有工作你还骂，这个太太还要，啊，到一个地步，我这个姐妹呢，后来不来教会了，我心里很难。我也没有办法，我们这样大家一开始教会都打电话去关心他，你先生不来，我们实在是传福音很有热心的，很多人还把，因为他是台，我们教会有很多当初是台大，哎，就跟他拉先生拉关系，你是台大，我也台大，好，请你吃饭，我请他请了好几个月啊，就希望他也能够信主，这个人刚硬，他有什么好骄傲的？他做生意失败又没有固定工作，被这个小三甩掉。也没什么钱靠他，他还这样子哦，我这个姐妹还这么样的缠着他，你说是不是被重担搞得太惨了？弟兄姐妹，不要这样子 ，OK， 摆下一切的重担，这些世界上都是短暂 ，OK， 不管是金钱的重担也好，名誉的重担也好，你要求名，反正整天就是要成名。或者是说我就是要争一口气，在公司我要被重视，有被重视，没有被重视也不要太难过啊！你就是忠心的做你的工作啊，这些都是你的重担。这世界上今世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通通都要过去。你就是把这些摆上，有主耶稣的爱，信靠他，他是我们最好的带领者，你就可以跑得好。还有第四个啊，怎么样能够奔跑得好，存心忍耐，还要这个有见证人的信心的激励，还要放下各种，还要脱去怎么样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啊，这就更厉害了。罪重担不一定是罪，但影响我们的力量跟水主，罪代表我们抵挡神的心意，违背神的心意，不达神的心意的罪呢的结果，就是使我们灵里没有力量。为什么？当人的犯罪，那个灵就跟神，因为神是光，恶与光不能相交，你就不能经历到神的这个爱。他虽然爱你，你自己还不知道啊，你不能经历到神的平安， 你的罪恶感缠绕着你，使得你不能跟随耶稣，跟随的好。圣经给我们很清楚的，你看大卫就是，是不是？大卫本来是一个很爱神的人，到他中年的时候，你看多可惜啊！他就去为了一个女子八十八，就暗中跟人家同房，结果呢，这个八十八就因为他跟八十八的罪，后来一家就产生问题，刀剑就没有离开他家。你看扫罗也是一样，扫罗年轻的时候神拣选他做以色列的王，侍奉跟随神很好，很谦卑，为神带领他的百姓国家治理得很好，可以抵挡这些敌人的攻击。但是后来他犯罪了，为什么？他贪爱钱财了，打仗来的钱财自己放着了，哦，开始就跟神关系就不好了，关系不好，又神的教导就不能临到他，不能同在。后来呢，看到他下面一个打仗的大卫，那时候只是一个小将，这么打赢了，他嫉妒那个人了。你看，嫉妒也是罪。后来呢，他开始就失去神的同在。圣经说，恶魔的灵常常来骚扰他，意思就是他没有神同在的那种平安喜乐，不能胜过很多的试探。最后，他连国位都失掉了。看到没有？哦，我们千万要脱去那残留我们的罪。我们常常要在神面前借着神的道来看神的话，光照我们隐而未现的罪，在神面前就认罪，并且交给神，求祷告，求神给我力量克服这个罪的引诱，这样我们才能够奔跑天路，奔跑的好。下面还有一个第五个第二节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挡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这里有两个字，其实是同一个意思，一个叫仰望啊。这个仰望的意思不是盼望，是注视，看着耶稣。你说耶稣哪里看得到？当然不是用眼睛看的，用你的属灵的那个眼睛，就是意思是用你的心灵的眼睛。所以他后面又去要思想耶稣，意思说你要常常把你的心思意念，你的日常生活要常常去想到耶稣的教导，他到底是怎么样榜样给我们看，看着他，不要看着周遭的环境，看着别的人。你知道吗？很多基督徒呢，为什么能够不能够奔跑到底，就是看人。我从前讲过见证，当我准备要辞掉我的公司的工作，全时间来侍奉神的时候，有一个呢比我大大概十岁的基督徒呢，啊，不鼓励我，说你为什么要去，神感动我，神也很清楚啊，给我这个话语，真是要好好的把才能给神使用。为什么不要？他说，哎呀，教会好多问题啊，你不要去，你何必嘛，你就带着侍奉就好。我说，我那时候就突然圣灵感动啊，如果都这么小胆，那谁能够为神做一些事情呢？不入虎穴焉得怎么样虎子呢？这怎么可以？后来我才知道，说这个弟兄呢，他以前年轻人很热心侍奉神，后来他大概在教会里头看到一些不好的见证啊，可能有些传道人不好的榜样，或者是不好的弟兄姐妹，哎，他看那些人他自己灰心了。你看他不重视耶稣，他不去专心的思想，把人看人。很多人呢不能够存心忍耐奔跑到底，一些苦难就跌倒，为什么？因为他注视环境啊，他说我信耶稣怎么还会生病啊，我信耶稣怎么还会失业，我怎么还会有这么样的苦难呢？因此呢他就灰心了，他慢慢就没有力量跟随主了。你看旧约就给我们很多例子啊，对不对？当初这个以色列人啊，在埃及当奴隶，神早就已经拣选借着亚伯拉罕说让他后代成为国家，神应许不会失败，来， 所以呢，即使当奴隶，神还是差遣另外一个人摩西把他们拯救带领出来，把他从埃及出来，回到迦南地，就是以色列，最后让他们立国。那这个当他们出来的时候很辛苦啊，从埃及出来了，手无寸铁，那么在这个旷野漂流好多年。那么在民数记十三章就记载了，当他们快到这个迦南地，准备要去攻打迦南地的时候，摩西就派十二个探子进去，那十二探子去打听这个军情。哇，一进去太好了，果然是像神所说的，那里啊农作物长得特别好，牛奶与蜜之地啊，换句话说畜牧业很好，牛奶很多，果子。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看到这些迦南地人比他们还要高大，你看他不看到神，不思想神的话，他就是看环境。结果呢，一回来跟摩西报信的时候，他们就吓坏了。摩西啊，不能去啊，这些人比我们高大，我们回埃及算了。只有两个人说不行，我们按照神的话语就直接凭信心进去，另外十个人还煽动百姓，不能去，不能去，这里的人还会吃人。哇，怕，你看怕，怕到这个地步。结果你看以色列很可怜，因为他这样子的看着环境就没有信心，所以他就不敢进去，结果后来就在旷野被神管教了38年，最后神还是才让他们进去。弟兄姐妹们，神赐给你基督，当你基督要给你一个有能力丰盛喜乐生命得奖赏的生命，你不要因为看到环境你灰心，因此你不能奔跑得好，因此你无法得到神的称赞。这里他特别经文告诉我为什么要注视耶稣呢？因为呢他是信心的创始成终者，这什么意思？意思是说我们的信心是其实是从耶稣来的，是不是？你们这里有人说因为我听了孔子的论语孟子然后我信耶稣，没有。你们这里有人说因为我突然有一天呢我做梦我要当基督徒，没有。你都是因为有人把你指向耶稣，看着耶稣，读耶稣的话，或者基督徒跟你讲耶稣在他生命的见证，你信了耶稣。我们的信心也是因为我们思想耶稣的话，看耶稣的为人的教导，他的结局死而复活，我们终于有了信心。所以你的信心就是你越注视耶稣你就越有信心。不止这样的，耶稣还是我们信心的成结束者成终者。那意思就耶稣呢，你信了他之后他还会保守你走完这个天路，最后见他。你的责任就是不断注视他，就给你有信心。你知道我们信的这位神是真的，你如果凭着人不可能有信心的，你也不能说我要有信心我要有信心，你用人力的没有信心，你碰到困难你就跌倒了。你说赶快多看神的话语，赶快多敬拜神，赶快读圣经祷告，在神面前光照他，他就给你有信心走到底。这个信心是从神的道而来的，从神的见证人而来的，所以他是我们的信心的创始，一开始就是听他来，最后能够走到底也是耶稣给你有信心。但你有一个责任，你必须常常注视他，在这里讲仰望，还有包括思想。你看他说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耶稣要顺服天父差到世上来走这条道路来拯救世上的人，他也会有困难，他走的是什么样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他到世界上的人因为人的罪啊不信，人的逼迫，但是他一直都不灰心，他呢存心忍耐。为什么？因为耶稣知道他走完以后就有奖赏，他说摆在前面的喜乐，所以耶稣可以走十字架的道路。你知道如果你看耶稣这样，你思想他那个信心就给你，你碰到困难十字架你还是会有信心走下去，还会有信心十字架的时候你还能够忍耐饶恕别人，你能够做好的见证。所以这个思想耶稣是很重要的，让我们来注视耶稣。你看大卫就是这样，诗篇27篇你们去读的话，大卫有一个心愿一生的， 他说我一个心愿，我要一生呢怎么样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什么样荣美。大卫一生很多的苦难，年轻的时候被扫罗逼迫追杀，他为什么会有能力啊？为什么有信心能够继续的走完他这个要走的路呢？因为他一生瞻仰神的荣美，意思说他常常在神面前来亲近他，看到这位神是怎么样的神。你我今天有更全备神的启示，就是神的话，你常常在神面前亲近，你读他的话语，你默想他，你借着侍奉顺服来读他的话，神会给你有信心，你可以走下去。最后好长，还有最后再十分钟就好。最后一点是更长的经文，从第五节到十一节，这里有一个基本的观念，就是我们要有正确的苦难观，我们要有正确的苦难观。为什么呢？因为呢，神允许我们基督徒跟世上的人有苦难，有不同的目的。这个世界上是不平安的世界，有很多罪恶，所以不管你是基督徒非基督徒，都会有苦难，有试验，有困难。非基督徒碰到苦难困难就想着就灰心苦读埋怨，但基督徒不一样，神既然已经拣选你爱你的时候呢，他有时候让你经过困难试验呢，是为了要让你成长，要管教你，就像父母教养儿女一样。有我们基督徒有时候呢，为什么又苦了？因为我们还有一些的生命，其实还有一些隐而未现的罪，平常看不到的啊。有时候一些困难你才看，哦，原来就是我做错了那一件事，跟神的教导不一样，你才开始要改变了。因为人很刚硬的啊，人不受苦是不会改的啊，安逸是不会改变的，对不对？所以呢，中国人讲了嘛，天不降大任于什么，将大任于斯人，必什么劳其筋骨啊，对不对？让他苦其心志嘛。对，人就是这样子，人喜欢这个安逸，看不出自己的本性。所以圣经这里说，神爱你就像一个父亲爱儿子一样。我们哪一个做父亲的儿女不教他会好吗？对不对？都要教导的嘛。我的孙女现在呢，才六七个礼拜，就在咬他的 ，suck 他的 finger 啊！我每次去看就把他拿开，我很看他这个其实也没什么不好，但我就不希望他养成习惯，我就把他拿开。这六个月我就开六个礼拜啊，我就开始要教他了。以后长大了再不乖的话呀，打屁股，对不对？亲生只有私生子，甚至只有你是不是自己亲生的，你才不管他，反正不是我亲生 ，Who care？以后长大不念大学不管他吧，你现在自己亲生的不好好念书，你当然稍微还要管教一下，对不对？亲生的儿女都要管教，更何况我们的神是一个全备的。我们有时候教养儿女方式都不对，但神是绝对智慧的，他知道怎么样教养我们的儿女，你就按着神的话去教养。所以这里在讲我们基督徒的事实上有些试验是神为了要教导我们。他说教导结束之后，你忍受过去以后呢，圣经说凡管教的时候当时不觉得快乐，觉得很愁苦，但后来却经历了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你的生命就真的合神心意，你开始生命会被神使用，会真的是越来越像主耶稣。所以这个基督徒的苦难观跟世人是不一样的啊，是神其实是爱你的，他没有撇弃你，只是他允许为了要净化你啊，除掉你的罪，为了要给你更坚强。雅各书说怎么样，凡是一所有的试验你都要把它当成喜乐，这不容易啊。为什么？他说经过试验之后你的信心就更加的成长，你更有信心了，然后呢成长以后你就更成熟了，你的生命就更有神的形象，你更有更大的爱心爱别人，你有更大的忍耐可以忍耐别人对你的攻击，你有更大的这个宽容的心可以包容别人，你有更大的忍耐力可以耐苦，最后你经历到你生命的能力能够影响别人被神使用，你见了神的时候 公义的冠冕等着你。所以我们基督徒的苦难跟一般苦难不一样，出于神的爱，他拣选你，他就要塑造你。所以有时候他允许这个是很不容易，但你一定要靠着主耶稣力量，要知道有正确的苦难观啊。这五点复习一下好吗？我们怎么样2012年奔跑天路奔跑，第一个你要存心怎么样忍耐啊，要走到底努力。第二个你要有什么人的激励啊，见证人。圣经里头太多信心伟人，希伯来书还有很多啊，你们去读属灵书籍。第三个你必须要怎么样放下你的胃，你的重担啊，不一定不好的东西，但影响你专心你跟随神。你要脱去什么残留我们的罪，你要怎么样注视谁啊，主耶稣。第五个你要知道正确的怎么样苦难观，神不撇弃你，借着这些要塑造你，你要在这时候更亲近神。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啊！今年啊，2012年才刚开始不久，我们要再度在你面前思想，谢谢你给我们那美好的产业，我们都是将来要在你的怀抱，永远在永恒里头跟你同工同行，享受你永远同在的喜乐。不止这样，你在这个世界上你要给我们丰盛的生命，因此我们在一年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要跟随你，跟随的好。谢谢你借着圣灵默示当初的作者，那些使徒们亲自的在他们心中启示他们动工，按着你的心意一字一字的把这些话语写下来，乃是要成为我们今天跟随你的准则跟戒律的命令律例，好教导我们怎么样行，能够活着更喜乐，更有平安，更有力量，并且最后要得你的喜悦。所以愿意在这一年你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这段经文所启示的，求主你就放在我们的心中，愿你的圣灵不断地给我们力量，帮助我们记起这些原则，好叫我们在今年可以跟随你，跟随得更好，不是慢慢地走，乃是用跑的来跟随你。这样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